章根基，会堂与教会的相似之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5:17。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1:1-2。圣经把基督的工作和旧约的关系建立起来，新约的启示不过是旧约的成全，所以有关论述教会的出现和成长，也必须从教会的出生地以色列国开始探讨。许多世纪以来，圣殿和祭司的服饰一直是犹太人生活的中心，但等到那位成全了万事的来到以后，旧约圣殿的秩序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在犹太人中另有一个与圣殿并存的组织，那就是会堂。会堂在犹太人中颇具影响力，并且成了民族生活的中心。当主后70年，罗马人捣毁了圣殿，能够保全犹太人仍为一独特种族的，莫过于会堂的力量。它也是在早期教会生活中联系教会与犹太教的主要因素。会堂的确切起源不详，只能追溯到昔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犹太人以会堂代替圣殿的敬拜。被掳归回以后，似乎是以斯拉维持了会堂的侍奉。以斯拉是神兴起的一个人，以应付那一个时代的需要，把神的律法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地位。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尼希米记8对如何成就的过程有着详细的记载。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就是会堂最基本的服饰，讲明神的话。以此为本之后，会堂就成为人们学习的中心，并且成为犹太人社区中执行公义的所在。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神的话就是会堂生活的中心。在每个会堂中间都放有一个柜子，里面存放着圣经，柜子旁边放着桌子，在桌子上宣读和讲解圣经，借着这些表明神的话是一切的中心。以斯拉也是文士的创始人，文士是犹太教中积极反对我们的主的人，也是遭主指责的人。事实上，文士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解释律法，虽然他们成为一个团体，在会堂中却没有占一特权席位，但他们的服饰就成了会堂的根基。明显的，有些文士在个别所在的会堂中居于领导的地位。我们的主曾提及他们如何爱慕席中的首位，就是在会堂中为长老们所特别分设的位子。因此要认清基督对于文士功能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组织，还是这不过是人在神的定规以外所建立的呢？他对文士的评价相当清楚。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承认他们的功用是从神而来的托付，但他同样指出，经过许多年月，文士已经以表面的字句代替经意。事实上，他们应该如同摩西在古时 成为人和神的话中间的桥梁。这个功能乃是主对着会堂这机构加上认可的印记。基督和使徒无论往何处去，均常去会堂，他们享受会堂中自由服侍的习俗。我们读到基督在拿撒勒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保罗和巴拿巴到了比西底安提阿的会堂，经上记着会堂的领袖邀请他们的话：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使徒们把握了这样的机会，把基督的琐事和他如何成全了旧约均一一陈明。当我们想到当时的会堂在各地普遍的设立，而且他们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便清楚看见圣灵为了建立早期的教会和广传福音进行各样周全的预备。四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均具有这种深广的独特使命感，在这个世界上要向异教徒传扬这位真神。这种使命感使许多外邦人能够得到旧约的启示。这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主前三世纪将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就是我们今日所知道的七十世译本。希腊文在当时所有已知的世界中成了公用的语文，就连在基督那个时代，许多犹太人一般的生活中，希腊文也取代了希伯来文的地位。随着犹太人社区的形成，神的话也就在各个会堂中被传开了。当时仅在耶路撒冷一地就有超过400个会堂。雅各贴切地提到，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在希腊和罗马文化鼎盛时期，犹太人生活的方式对许多人有着绝对的吸引力。希腊和罗马人均崇拜多神，又拜偶像，他们的神都是不重视道德的，而且他们许多宗教活动也是不道德的。那种对于性神的色情敬拜在许多异教的庙宇中都有所发现，例如在哥林多的阿弗迪亚庙以及在以弗所亚迪米的庙中均可见到。然而犹太人的社区提供了一个全然相反的宗教，许多人在当时对于宗教的腐败深感痛心，也厌烦了那混合高调哲学性的混淆及异教的污秽，而转向一个似乎提供另一些不同的源头。当然，这个真理最基本能够做到的是鼓励世人去过高尚的生活，如同他们在犹太人中所看到的。在犹太教中，他们学习到只有一位神，他是圣洁的，并且他期盼每一个人跟随他的人也要圣洁。这启示的确特别给了犹太这一民族，但是其他民族也可以借着信奉犹太教而分享到这好处。信奉犹太教者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义的信奉者，另一类是入门的信奉者。公义的信奉者必须完全遵守割礼以及洗礼，并且要遵行犹太律例中一切的要求。这一类的人就能得着犹太人生来就有的所有特权。对于入门的信奉者，所有的要求则松散得多。虽然他们没有受割礼，也可能没有受洗，更不遵守宗教仪式上和律例上许多的要求，但是他们却经常参加会堂的敬拜，也遵守犹太人认为律例上道德方面的要求。有些特别代表犹太人的礼仪，例如不吃某一些肉类，或在安息日不工作等。这些入门的信奉者 也有某种程度上的遵行。在《使徒行传》中，这些人被称为虔诚的人或是敬畏神的人，甚至那位来求耶稣医治他仆人的百夫长也可能是一个虔诚的人。就这目前的讨论，所需要注意的重点是一个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群体，他们拥有了神所给人启示的亮光，乃是圣灵为了宣告基督成就了的救恩所预备的。早期教会信徒几乎完全由这个群体中出来。我们现在必须简短地来看一下会堂的特点。如果会堂这个机构是属神的，那么为了这个机构的发展，其中的基本特点也必定有属神的智慧。我们已经说过，会堂在神的引领下发展，很可能是借着以斯拉开始的。当以斯拉从被掳归回后，开始公开侍奉的时候，他似乎是在13位同伴之中居首位的。这可能就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会堂的长老。在新约里，他们被称为长老或管会堂的。这些长老地位均等，但似乎有一位是发言人，例如雅鲁，就是我们的主使他女儿从死里复活的那位。雅鲁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看来，似乎没有很准确的规定要有多少位长老，但是在后来的时期却出现了这种情况，除非至少有10位监督，否则不可成立会堂。这群人负责在他们当中或以外选定有足够能力的人，在安息日的敬拜中宣读及讲论圣经。正如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第4章16至22节中所记载的那样，第20节中也提到执事，其主要的职分就是保管圣经的书卷，同时通常也兼任校长。会堂的长老们也就形成了当地的公会。当然，地方性的公会比起在耶路撒冷作为全犹太地最高民事与属灵法庭的大公会就逊色多了。做长老的资格相当严格，必须已婚，超过30岁，熟悉圣经和有敬虔的见证。很可能当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提及有关教会长老的资格，就是以此为根基的。会堂对于教会的成长，其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会堂成了由前者纯粹预表圣殿过渡，到后者属灵真实之间的一道桥梁。在会堂与教会之间，有4个方面相似之处特别值得注意。一，正如圣经是会堂生活的中心，我们的主道在肉身显现，也是教会的中心。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的主在这些话中建立的原则即为，他永远是教会的头。二，在会堂中虔诚的人，即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虔诚的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较在圣殿里的秩序更为有生气。因为事实上，神的目的并非局限在一个民族中，而是包括全人类。教会的本质就是基督以元首的身份，居住在一个又新又属灵的族类中，地上一切阻隔都一次而且完全的除去。三，会堂和教会均由各位长老治理。当然，单单由会堂中的长老制度并不构成教会的样式，但这是神心意的一个重要显示，并且加上圣经里的多方支持和使徒时代教会的执行。四，会堂是敬拜和教导的中心， 他的生活是对着外邦人一个有力的见证，并借此带给许多非犹太人神圣启示的亮光。所以教会的团契基本上也是为建立神的百姓，并且在世上做见证。新约圣经给予教会来完成神旨意的准则是非常重要的，这无疑是历代以来教会被魔鬼战略攻击的焦点。固守宗教传统的会堂无法变成教会。就着犹太人会堂的背景，我们再一次来看教会成立的初期。五旬节，耶路撒冷拥挤着许多的访客，包括罗马帝国内外来的犹太人和改信犹太教的人。他们按着传统，为着神所赐丰富的秋季收成来献上感谢。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讲述根据主对他门徒的应许，圣灵显明在他百姓中建立基督的同在，在地上成立了属神的社区教会。正当宣告基督成全了所有的律法和预言的时候，立刻加给教会约3000名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祷告的门徒。这些信徒立时就成为基督的见证，而且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毫无疑问，其中许多人带着因为遇见基督而有的新生命和胆量，回到罗马帝国的偏僻角落成为见证。以后的逼迫使得门徒愈发四散，更加速了生命之道的散布。早期福音的扩展大多局限于罗马帝国的境内，就是路加在《使徒行传》中对圣灵从巴勒斯坦由耶路撒冷开始向罗马发展工作的记载。当然，在五旬节的群众中也提到一些范围更大的运动，例如有一些人是来自罗马版图以外的地区，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人。这些人都是住在幼发拉底河另一岸的帕提亚帝国境内，后来由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由耶路撒冷回家的路上遇见了腓力。借着思想以赛亚书53章，腓力从圣经中向他传讲基督，使他相信承认并且受浸。无可置疑，像这样的人或多或少促使福音在东方和南方广传。那么使徒本身又是如何呢？从某些角度来看，我们很惊讶，在五旬节以后，几位使徒的事业很少为人所知。对于彼得和雅各、约翰这对兄弟的一生，我们还可以从历史考据中组合起相当可信靠的图画来。可是其他使徒，除了围绕在他们名字四周许多的传说以外，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毫无作为地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一般都假设他们是外出传福音。较可信的传统都说多马和巴多罗买与印度有关，很可能在神的安排下，印度就是借着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福音。如今在印度的西南部卡诺拉州存在着如同古城般的基督徒社区。在主后180年，亚历山大学校的校长潘特纳去拜访印度的这一带时，发现基督教已经在当地生根，并且拥有希伯来文的马太福音。十字架的信息必然在非常早期就深入印度了，因此我们不难想到，这样的服事是与这两位使徒有关的。若说与其他使徒有关的可能性更不大了，但那第一个教会在圣灵启示以后依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又如何呢？他们一方面仍然与传统的犹太教还有往来，另一方面他们在家中聚会，按着所吩咐他们的掰饼纪念主耶稣， 彼此交接，互相勉励，并且同心祷告。这个两面关系很快就受到严厉的冲击，至终导致教会与正统犹太教全面的分离。在这样不稳定的关系下，使徒们坚持继续传讲被犹太人所定罪的基督，但当时也有犹太人同情他们，而其中最有影响力又有智慧的声音和警告是发自一位同情他们的加玛列。他是一位法利赛人，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律法师，但这种对神的工作有保留和开放的建议很快就被另一件事情所推翻。在耶路撒冷有一位说希腊语的信徒，名叫斯提凡。我们第一次遇见他，乃是他被指派为七位执事之一，去照顾教会中有一部分被忽略的人。不久，斯提凡很快在教导和讲道的恩赐上显明出来。他对福音在犹太人传统这方面有更独特和深刻的看见。当他在犹太人的一个会堂讲道时，激怒了热昏了头的正统犹太教徒，以致他被抓到大公会前，被指控亵渎神。斯提凡讲章的大纲还保留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他的信息主要的负担在哪里呢？简单的说，是古老犹太献祭的制度乃命令要成为过去的，现今就是那时刻了。所有与圣殿有关的传统都因着基督的显现而成为过去，并且新旧制度之间是无法调和的，生命与遗传不能并存，犹太教不能包含基督，他必须让位给基督，否则就在隔离中接受属灵的死亡。斯提凡指出，遗传不过是过渡性的，借着暂时性的会幕或是圣殿固定的建筑，所代表的献祭牺牲制度都与神的意思不合。不错，神的确尊重人在建造圣殿上的奉献，但这乃是人的意念，却不会像会幕根据神自己的命令而造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一位出色的加玛列门生，他遵从师父的教导，但在对包容跟随基督的门徒的仪式上，他却不能遵从。这门徒就是保罗，他完全同意对斯提凡的判决，保罗也喜悦他被害。扫罗就是保罗，他完全拒绝斯提凡提出的耶稣就是基督的主张，以及所有的律法和献祭都已经在基督里面成全了。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斯提凡所说的是事实，那么他从小所热心的各样遗传就结束了。从大树扫罗未来服侍的光中，在他默许斯提凡的定罪时有一个觉悟，恐怕是当时许多门徒并未察觉的，就是这个新的运动教会将不受制于犹太教的界限中，分离是无可避免的。理论上会堂有可能变成教会，但事实上却未曾发生。无疑，会堂已经不再有圣殿献祭的仪式，而且又有以圣经为中心的生活，它确实可以不像圣殿要经过极端的改变就接纳基督乃神话语的成全。但是会堂的主要治理者既对正统忠贞，加上犹太教的遗传已经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使他们难以改变。神的灵必须移往他处，在一个更自由的根基上重新开始。我们在此就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一再重演的模式。当神的启示凝固成传统，受严格持守，并借着人的能力来维持的时候，它就成了真理最大的阻碍。圣灵的生命永远不能受到宗教传统辖制，神是远远大过人对他的想法。 教会这棵树，最好是在一片没有人有限思维的华丽篱笆缠绕之土地上成长。